喂喂喂，喂喂喂，大家都听到了哈，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大家都听到没有？OK，麦没有问题啊，我们那个现在开始讲课，这里是 YY 频道28069108，我是伊思，今天是我们这个公开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如何提升在朋友中的地位，如何提升在朋友圈中的地位。我们这个公开课呢，主要讲的一些这些点都是跟我们的这个收费的课程相挂钩的一些内容。我们的收费课程呢是这个立体思维法，主要是解决每个学员，其实今天我们也问了一下啊，主要是解决很多学员其实在年轻的时候犯下的一些通病的一个课程。具体的呢，可能会是在你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课程会通过实际的方法和系统的训练呢，让你掌握一套摆脱迷茫、收获美好生活的一种方法。每个人在其实在这个年轻的阶段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找不到好工作呢，没有好的朋友圈呢，找不到女朋友了，没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家庭了，自我价值感不够的，等等等等。这里面呢，一个是事业的维度，一个是人际关系的维度。然后我们发现呢，在这些种种的问题里面呢，通过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归纳于起来说：第一，你出现的问题是生活没有目标；第二个呢，是有目标，但是呢，你却迈不开步子；第三个呢，是你有了目标，你迈得开步子，但是没有正确的去实现它的方法。所以我们发现，收获美好生活的这个障碍呢。第一，首先第一个是迷茫，第二个是不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目标的方法行动力不够。所以我们的课程第一步是帮你解决人生没有目标的问题啊。在这里，如果要解决人生目标的问题，我们正常的就会说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包括今天如何提升在朋友中的这个朋友圈中的这个地位，这是属于人生观的这个命题啊。也就是说，让你自己有主动性，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呢，会在着重的去在我们的这个收费课程上面去讲这个问题。第二步呢，是培养你的良好行为习惯，让你来养成遇到事情时犹豫不决、拖延的这种习惯啊，逐步的被克服和改善。第三呢，是在有目标、有好习惯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思维训练的方法来提高你达成目标的效率，也就是说，用最高效的、最简便的。最有目的性的方法去达成你自己想要的这种结果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这个课程适合这个各位年轻朋友。当你在这个生活中遇到了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难点的时候，我相信通过这种思维的训练，通过这种习惯的培养，通过人生目标的设立，你将逐一的会去解决在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课程的这个咨询跟热线啊。23575215134，23575215134啊！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呢进行了一个限时的团购啊！我们现在的课程收费是2000块钱，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只要800块钱，我们团购人数是30人，只要达到这个团购人数，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课程的参与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出的一个重大优惠，因为。之前大部分学员应该都接到了我们的这个课程问卷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关于这个调查问卷之后呢，我们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和一些步骤的安排啊。然后大家需要赶紧去参加课程的，赶紧跟我们客服联系2357425752153423572151534，这里是我们计划的这个 YY 语音啊频道号28069108。好，今天开始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是我们的问答环节。各位朋友，关于这个人生，关于你的朋友，关于你的事业，关于你各方面的问题，欢迎你们踊跃提问，伊思老师将对你们进行详细的、耐心的解答。这个朋友准备很充分啊，一上来就来了。我从小到大被人欺负，不敢反抗，导致现在胆子小，做事总是怕这怕那，被人瞧不起。连好朋友都说我窝囊啊，懦弱的意思，很自卑、苦恼。请问，练武功能解决我的问题吗？铁拳功练了100天后，全校基本能打过。是这样的，这个 这位同学，我想告诉你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强大不在于你的拳头有多硬啊，人的强大不在于你的拳头有多硬。这里面你可以跟你举的例子是这个拿破仑啊，然后邓小平啊，这个都不是拳头很强大的人，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在战略上、在人格上、在事业上、在他的整个生命中，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儿。虽然他们都不足，身高都只有1米6啊，这个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强大来自于内心，一定不是来自于你外在。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荷尔蒙分泌够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张扬，充满了这个冲动，充满了各种的这个激烈的情绪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强大就是拳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强大就是武力。但是真正当你随着年龄和岁月的增长，你会发现。真正的强大是上善若水，水滴石穿。真正的强大来自于你的内心。再强大的火焰也经不起水的这个浇灌啊！再强大的这个水流也会被土地和大山给挡住。所以一定要学会锻炼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心智，能够让自己心智成熟，能够让自己得到提升，这才是你所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我们的课程呢，在这里面会让你去。逐步去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人生目标和方向，让自己也会去培养你去提升自己的这种行动力啊，与人沟通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你需要去解决的啊，最根本去解决的问题。你不要只被表象去解决，这个拳头来说话啊。很多的朋友喜欢的朋友啊，今天讲到朋友这一块啊，我们所喜欢交往的朋友一定是那个睿智坚强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挥拳头的人啊，其他同学的问题有吗？这个同学如何先思维，再到心，再到口？如何先思维到，在心到，在口到？思维怎样长在心和口的前面？这个确实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常会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不了解，或者是养成的习惯呢，就是张嘴。动手啊，往往这个脑子不够冷静，这个东西的解决方式呢，我觉得是一个后天的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思维训练，通过我们的这个行动训练来解决。这里面最关键的点就是在于是说，自己能够去养成这样的习惯，不自觉的能开动脑筋。按伊斯老师的个人成长经历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有一天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有一天，我突然有一天，这个脑子嘣的就开窍了。突然之间，混沌的世界在我面前展现出来，是无比的清晰。那么这个过程呢，我相信，一定不是我这个脑子进水了哈，也不是被谁给打了一拳，而是说，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积累的时候，我可能只是在黑雾里面摸索。但是当我的这个积累量到了时候，我会突然对世界的这个周边的所有信息。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和判断，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定是一个习惯和培养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课程也说过了，我们去会逐步树立你这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你良好的行为习惯。在你有目标、有好习惯的情况下，我们再会通过思维训练来去达成这样的啊。和社会地位高的人，他们谈话要注意些什么？这个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第二个是修养，第三个是内容啊，这个最起码我说的礼貌是肯定要有的。第二个呢是真诚，就是很多人觉得对面对比自己强的时候会有各种的行为表现，待会我再讲这个如何提升在朋友圈里面地位里面会讲到这一点哈，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这些表现呢都会是由一些不好的心态或者是习惯而造成。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逐步去克服自己，然后面对其他的人时候，能够做到怎么样，更自然、更自我、更本真。那我相信你无论跟他谈什么，他们都会欣赏你和赞许你啊。这是待会我会着重去讲。请问刚开始我做事很磨叽，后来为了改变自己，养成了做事不经过大脑的习惯，怎么样改掉这个磨叽？我刚开始做事就这是有拖拉嘛，然后为了改变自己，养成了过事不经大脑的习惯，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做事墨迹的这个情况呢，跟这个做事不经过大脑的这个情况呢，看上去是两个极端哈。但是你没有找到一个事情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的话呢，意思老师认为可能会是这个事情的本质会是你做事的时候这个思维性啊不够系统，不够完整。为什么呢？比如说做事墨迹，你因为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你墨迹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或者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准确的方法和计划，让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呢，兴趣度就不会大，然后做的时候呢，这个难度也会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自己增加障碍，之后你就会开始产生消极怠工的情绪，就会。到了你为了改掉这种情绪呢，你就拼命的去做，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结果又不好。但总体下来，你会发现这两个问题都是说你在这个思考的能力方面和技巧性和思维方面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你最需要的是说能够去提升自己，让自己在这个思考能力和技巧方面得到提升。啊，当然你这个最好的就是来参加易思老师的课啊，我们的咨询 QQ 热线2357521534。现在所处的圈子，如果地位比较低的话，需不需要断绝联系，拒绝做圈子里被找乐子的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说你的这个朋友圈好与坏呀，其实取决于你自己，没有哪个圈子是谁强加给你的。当然，你会说在生长过程中，在这个自然环境下会是养成一帮这样的圈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圈子其实都是你选的，你是更。之前你会是更在意，或者是更喜欢，或者是一些因素才会加入这个圈子。那么这些朋友的这个结交呢，我觉得，比如说你说好同学，这个学校里面再差也有好同学跟坏同学之分，对吧？也有老师同学跟这个霸道同学之分。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在后面我也会去着重讲，关于圈子这个建立呢，一定是在于自我选择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自我选择呢，倒并没有说断与不断。如果确实是这个圈子带给你的几条原则的刚性不好，他们就是负能量的，不正向的，然后这个人生不好的这种情绪都在里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能断就断啊。如果是说仅仅是因为你自己的性格造成的一种跟圈子之间的互动不好，我觉得这需要去考虑的就是改变自己。会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这里面我待会儿也会去讲啊。有时候当面和人说话，突然不会说，到结束时候自己在想，知道怎么回应他，这怎么回事儿？哎，这个特别有意思。伊瑟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尝试这样子，每天回了家之后都会想，我今天跟人家说的那个事儿，这个事儿，哎，我怎么会那么说？有的时候明显的自己，甚至回过头来会骂自己一句傻逼，对吧？有时候明显会自己回过头来骂自己一句傻逼。但是呢，这个东西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是什么呢？还是习惯性思维的问题。习惯性思维在很多时候呢，你没有训练到自己这种叫，你的心跟你的口跟你的言行是一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很多朋友都会存在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就做不了，哈。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一个障碍是属于这个行为障碍。行为障碍就是什么呢？人的这个生长过程中呢，你像小孩子从小长到大，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去摸这里，去摸那里，甚至去舔这里，舔那里，其实他都是感知外界事物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外界事物任何东西的反应，都是通过不断的反复和练习，才达到这个神经元之间的相通。啊，你的反应够快，比如说为什么说这些运动员，对吧？他们做的是纯身体的这种反应练习，那么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长期刻苦艰苦的锻炼。你们说他们既然有天分的运动员，为什么还要做训练？这是很简单，因为这种训练带给他们的是神经中枢的这种对于生物电流的记忆的这种反应程度。啊，你不管是刘翔也好，不管是姚明也好，不管是博尔特也好。对吧？不管是这个谁谁谁也好，是菲利普斯也好，他们所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够达到的成就，不管是他们的天赋如何，最终有一点离不开他们长期在于一个运动上面的多重的往返的技能和技巧上面的提高和训练啊，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如果说你从小孩子的过程和优秀运动员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看到， 我们对思想、对能力、对你的口眼耳心一致的这种训练人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啊。这里面一定讲的是你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思维能力，像伊瑟老师一样，我可能如果没有这套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那我做事儿也会杂乱无章，我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进退不好啊，或者是结果不好的结果。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说，我说了，就像这里面说，如果你有思维，你有了目标，有了行动力，我们的课程再会跟你去讲思维的方法，这个能力的问题。但是这是一整套系统方式的锻炼和培训，当然不会一天出结果，这个一定做不到。但是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课程就是跟你打开这扇门啊，23575215134，赶紧去加入我们的课程。今天我们团购800块钱，赶紧。性格以前不好，现在在学校有点被孤立了，现在很孤立无援的感觉，自己变得很卑微，都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了，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每个人好像我觉得啊，都有这么一个过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大概都是发生在这个学生阶段，然后呢，可能时间早晚不同而已，有的可能早熟一点，可能会早一点。有的可能晚熟一点，可能会晚一点。这个过程其实，意思到说，我们后来跟朋友，我们自己也探讨过，在这个程里面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青春期的变化，青春期的变化呢，荷尔蒙让你给你身体注入了很多的活力，但是呢，它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效应。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恨自己，我们做的事儿为什么那么的不可控？我们做的事儿那么不可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跟荷尔蒙，它就是激素嘛，给你身体里面打一针这个激素，你想想打的鸡血一样，有很多行为你就不可控了，跟喝醉酒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的时候的这个行为形式行动力会变得很冲动，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的这种适应能力，跟我们原来没有进入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状况下的适应能力啊，没有达到一个匹配值，所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会出现一个自己无法去原谅自己，甚至自己无法去自控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产生，有一些人会产生极端的这个暴动、躁动，有些人呢就会产生这个自闭和压抑，还有一些人呢会产生一些对外界的各种不同情况的排斥和反应。这跟喝醉酒一样啊，这个没有统一的，只是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会因为无法去排遣和释放这种压力。啊，就我们说的青春的这个躁动期啊，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一些病态，比如说自闭，对吧？比如说这个自卑，对吧？比如说这个有暴力倾向，对吧？比如说一些心灵的扭曲，都会是这个时候产生。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你都明白问题在哪里，你就得去改变。我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像小孩子一样。不断的去摸，不断的去感知，然后去不断的去改变自己。也可能1岁的时候，他摸了这个杯子，啪嗒，他就可以打碎它。但是到5岁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牢牢的抓住这个杯子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就一步一步的去改变。当然，这种改变你需要给自己呢有一个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一种思维和目标啊。这个当然啊，我还是打我的广告，能参加我的课程会更好。当然，这不是唯一途径啊。这个你也可以去看书，也可以去跟更多的有经验的长辈，或者是这个你的朋友，或者是长者，或者不一定是年龄差距很大的，可能刚参加社会工作的，至少能跨过你这个阶段，你觉得他还比较优秀的人，去进行沟通和了解。这样的话呢，你逐步的第一个能找到倾诉的人，能排解心里面这一份压力；第二个呢，你不断的去尝试，在身边重新去建立你在他人心目中的这种形象和信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一定不是单一的。你也知道，是因为你性格不好才被排斥、才被孤立。如果是说你能够体现出更多你的友善和友情的话，你一定会获得其他人的喜欢和赞同。这个在我待会的课里面也会去讲啊，如何提升在朋友圈里面的这个地位，跟你这个问题是相关的。我们的课程咨询热线23575215134，这里是进化频道哈，28069108，YY 语音。进化频道28069108，各位同学也可以把我们录音发散出去，让其他更多的想让自己成长的朋友或者同学来加入我们啊。刘亚克、王通， 董董、胡英邦、阿国这些网段圈的人，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伊斯老师在之前就说过了，在这里我不对他人进行任何的评价和看法，我们只谈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路啊。每个人有每个人人生，有每个人的路。当然，至于他是哪一类人，他是什么，你们可以经过我的分析，经过我的这个培训哈，你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然后自己去归纳和总结。这也是今天里面课程要讲的，对于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地位提升，你肯定对他人有一个判断和一个分析的这个过程哈。以前暗恋过一个女孩，我一直很主动，后来累了，断了，删了 QQ 号，过了很久还是忘不掉，又联系上了 QQ，又不想跟她说话，一直很无奈。这个属于这个情感里面的这个纠结哈。今天我在这个里面会讲到这个佛学的几个字啊，贪嗔痴啊。你这个属于这个每个人其实挺好的，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如果一个人对于年轻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情感啊，我觉得是非常有益于将来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份情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虚拟的。其实这个爱情啊，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爱情实际上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让你成熟而走向社会的一个垫脚石。因为什么呢？当你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社会资源，也没有那么多困难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需要快速的让自己的心智经过磨练而成长，那么他经过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恋爱。因为恋爱会有失恋，会有失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往来，会有很多的东西都掺杂在里面。那么这个恋爱的过程呢，因为是又属于两个人私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说白了，就像你走向这个大的赛场之前，私人教练跟你一对一的私恋一样。所以这个恋爱的过程呢，实际上在于人生哲学里面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课。但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在他们青年时期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啊，这个爱情一定会让他们心智、眼界，包括行动力各方面都得到一个极大的提升啊。这个可能你们现在说不太懂，等你们年龄再大一点，慢慢的去品味和回味为人生的时候，你们慢慢会懂伊思老师说这个话的意思啊。我现在是学网络技术专业，请问这个专业前景怎么样？伊思老师一直就有一个观点，行行出状元哈，这个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说。没有一个说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也没有一定说是一个非常差的职业。只有说一个非常棒的人和一个非常 low 的人，明白吧？再说市场冷遇的这个国剧啊，京剧来说的话，现在的这个京剧大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位也非常高，他们享受是国家中科院院士的这种级别的津贴啊，你说他有没有前景呢？至少在目前来看啊，各位年轻人都不喜欢京剧，也不感兴趣，但是他一样有他的专业度，有他的点。啊，更何况你是一个专业技术类型的一个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做到啊顶尖，啊出类拔萃，做到优秀，这么这个行业这个专业对你来就有前景啊。比如说我说的这个之前说过的故事啊，招聘这个钳工、车工，对吧？我们年轻人不学，最后只能招来这个60多岁的这个退休老头，对吧？再返聘，一年给多少？60万、80万。所以你不要说没有前途，就业问题可以问，刚才已经问了哈，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的谦逊和礼貌让别人以为我好欺负，所以我长期以来想走仕途，拥有权力，有朝一日让他们臣服于我，求到我，我到时候自信对他们不以为然，这不是一种病态呢？而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希望当大官，并且开始认定我会当大官，这是自信还是自卑？我认为这是自信，又感觉不像。这位同学，很幸运你遇到了伊思老师啊。当然，前提你要能听得进。今天我会在讲朋友里面如何去提升在朋友圈里面这个影响力的时候，我会讲到几个点，年轻时候常犯的错。你基本上把该犯的都犯完了哈。所谓的贪嗔痴， 就你所想的所有的问题，在于你心灵上来说的话，已经出现了扭曲。我想请问你，如果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对吧？你的目的都是让人臣服于你，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你的目的都是能够去管制他们，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都是希望所有人来敬仰你，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都是希望他们被你踩在脚下。我觉得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吗？啊，这是我给你的回答。至于真正的问题啊，待会儿来仔细听我的课。伊斯老师和一个社会上比较狠角色的人，他说话能把你压下去，应该怎样和他说话，不能够不让他把你压下去，要怎么样说才不害怕他们？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有理不在声高"，刚才伊斯老师说过了啊。你觉得是这个猛张飞一声怒吼有效呢？还是这个轻轻淡写的刘备说话有效呢，对吧？这个又是说到刚开头说的拿破仑与这个邓小平，哈，这个社会上这个狠角色，他之所以被你称为狠角色，因为他是张牙舞爪。什么叫张牙舞爪？因为他弱嘛，他需要通过这些东西来弥补，因为他知道他不够知识，不够文化，没有内涵，也没有钱，没有地位，他只能用这样的狠来表示。我所见过的。真正有能力的、真正强大的人，往往都是谦逊有礼的啊。如果你说你要怎么样去不害怕他，第一，历练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强大，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第二，有很好的思维。什么叫有很好的思维？之前张牙舞爪，比如说他欺负你，你把打个电话一报警，警察来了，他就怂了，对吧？或者是说你有自己的思维，能够结交到更好的、更有能力的朋友。对吧？你有这帮朋友在，人家都是会成变成什么？这帮人就变成小狗，要来巴结你，或者是要来奉承你。这种情况下，你还需要怕他什么呢？所以关键的是，问题是说，在于你的内心有没有一种强大的本质，然后你有没有这种能力，你的思维够不够强啊？这里面我们也看过了太多的一些这种原来所说的故事，对吧？聪明的少年。用他的智慧把这个社会上的恶人玩得团团转，你们不要认为这个是笑话，也不要认为这是影视剧啊！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你们在你们年龄段的时候，更多的想到的是什么？拳头和武力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们不知道智慧的强大，一个智慧，一个能力的强大。哎呀，他打你一拳能有多痛呢？对不对？你们没见过狠的，狠的是人家。做一件轻描淡写的事，能够让他一辈子痛苦啊！当然，伊斯老师不会去跟你们说厚黑学和这个手段的问题啊，我只是告诉你，智慧的能力和你心理的强大，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啊！这个如何让自己的思维能够得到提升，来上伊斯老师的课啊，23575211534，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哈。如何扩大朋友圈，多认识一点人啊？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们这个要扩大朋友圈，要去认识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有掣肘。但是呢，待会儿伊思老师在课里面会去告诉你们如何去扩大朋友圈，如何去认识人啊。我比较这个青青苹果香，我比较爱听课，接触且接受各种价值、人生观写得杂乱无章。当两种观念冲突时，就觉得异常迷茫。这时候该怎么办？该怎么理出、总结自己的价值观？其实是对的。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位同学挺好的，你能够去主动思考人生，让自己提升和成长，这个非常不错。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也看到问题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叫百家争鸣，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参差在里面，会给你造成更多的混淆和这个迷茫。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的混淆和迷茫来源于你对于实践和经历的不多，所以你听到的声音的时候呢，你无法去判断它的对与错。在这里面呢，伊斯老师跟你说的一个道理哈，伊斯老师的这个要求，我一直说的，我是一个坚决的实干家，所有东西都是以事实为基础，以事件发展变化为前提啊，一定不要去旁听旁信。所有人跟你说的道理，你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但是一定尊重事实，一定去看事件的本质，以事物的发展运行的方向为前提。所以这个是思维的最根本观点，因为你要想。你不管接触什么思想，不管去接触什么论点，你最终的结果是要用，是要用啊！这个用的前提一定是有效，一定是正能量哈。 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在这一点，我希望给出你的建议，就是说以事实为基础啊，然后以这个事物发展方向为前提，去自己多做一些什么努力，多做一些磨练，多做一些尝试，这样你的人生观就会逐步的树立和建立起来。等你到了意思老师这个年龄，甚至有更大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道理啊，我的看法跟你现在是不一样的。我的看法，无论谁讲的，其实都是一样。我的看法是，无论谁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通的。当我经历过了之后，我会发现，我讲出来的跟他讲出来的跟谁讲出来，其实都是一样，无非是语言的表达不同，艺术的感染度不同，魅力不同。所以，当然，伊思老师既然说了我是一个这个实干家，我这个所给大家灌输的理念一定是实干的。你想让自己有更好的这个能力的话，我建议你也来上我的课2357521534，怎样去分辨是非啊 我是一个文科研究生，开学研二了，专业比较偏，不是那种容易找工作的专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怎么选择？还有，怎么为毕业找工作开始做准备？这个挺好啊。伊思老师学的是这个建筑专业啊，我干的是这个 IT 的这个工作啊，自己创业出来干的事儿又跟这个不沾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可以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学什么呢？就像乔布斯当年在大学去学字体一样啊，我昨天也说过了。其实跟你真正将来从事什么不一定那么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次学习和沉淀的东西都是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啊！我们能够去把自己学习的态度、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我将来人生中可能发展的每一个地方才是关键。所以你要找第一份工作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找一份有前途、能磨练自己的工作，这是我对所有毕业生和年轻人的忠告。不是说一定你喜欢，也不是说这个工作多么有舒适，或者这个工作有多少钱。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工作、这份工作，它是不是工作量饱满啊？我以事实为前提啊，意思老师不说虚的。第一，它是不是工作饱满？第二，它的挑战足不足够大？第三，它的平台足不足够宽？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上面你会遇到多少困难，然后你能够自己做多少主，然后这个事情能够发挥的余地有多大，这个是刚开始你们工作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个里面能够困难多，你就磨练多嘛，磨练多就学习多嘛，挑战多，你挑战难度大，你就能够不断的去往上尝试嘛，对吧？给你的权利范围宽，你就有可能去尝试各种办法、各种途径让自己去解决嘛。所以这样的过程是最磨练人的，这是我对你第一个工作的忠告。其实不在乎行业，不在乎类别啊，不在乎薪水高低啊，我给的建议，越辛苦越好啊，这是我的建议。第二个，怎么为毕业找工作开始准备？第一，准备目标；第二，准备行动；第三，准备自己啊，目标、行动和自己三者统一，你就准备好了。目标啊，自己要找到，就像我说的，树立这样的，找到有价值的工作啊，自己想要的，当然也可以跟自己划定一个大概的范围啊，也不能瞎划，这有时间上的，有空间上的，有地理位置上的啊，这是伊思老师会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讲的逻辑思维和顺序思维里面会讲的内容哈，你如果想听，赶紧参加我们课程哈，然后再会跟自己树立这个行动目标，就是我们的方式和方法啊。最后再来是准备好自己，准备好自己是什么？我的心情、我的仪容仪表、我的谈吐，对吧？我的简历，我所有该准备的资料和东西。这样的话，你去面对这份工作，我相信啊，你会游刃有余。感觉跟什么人都聊不来，怎么回事？自己比较自卑，好朋友也会看起来心事重。可能我是很单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下面有同学说，你跟上面问题是一样的，是这样的。跟人聊不来啊，然后比较自卑。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这个是由于这个青春期肯定会产生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是很单纯的人，你就打开自己的心，然后跟人去就单纯的去交流，没什么关系啊。我觉得更多的你现在是处于害羞阶段，还不是说你没有话聊的阶段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跨过行动力的问题。行动力呢，这个东西是习惯和培养的过程啊。可以上我们的课23572251534。这位同学，你怎么看待吹牛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强悍？哎，特别好。我待会讲的这个课里面的第一条哈，就会这个课里面会讲到的一条啊，就是这个装逼。待会我会讲。怎么集中注意力？像听课后做什么事儿？阳光同学，我问你，你这个打游戏吗？你这个有女朋友吗？谈恋爱吗？我不知道你在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有注意力啊？我只知道你这个叫你打游戏的时候，叫你吃饭啊，等等啊啊，一等就是从下午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了啊。你自己想想怎么样集中注意力？最关键的一点是说，你要把自己的心思放上去，你要把自己的心思放上去，这个心思在上面，你的这个行动力就出来了，注意力就出来了。当然，你说心思怎么放上去？这里面肯定涉及到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喜欢程度啊。那你说我天生就不喜欢，没有天生不喜欢的，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干扰你对他的喜爱和判断。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培养？通过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技巧啊？这个东西我们的这个凡事都有解，课程咨询里面会逐步的去讲啊。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哪个对人的历练收获大？还是要跟对人收获大？跟对人肯定比做某个行业要好，因为跟对人你可以学到的这种点滴的技巧，受益终身啊。这个意思，老师一直觉得我这辈子能有一个好的老师，可能现在的成就会更加的好，不需要走那么多弯路，不需要自己经历那么多事儿啊。但是回过来说，现在的保险业和房地产行两个行业的，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不太建议年轻人去介入哈，因为现在这两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氛围和这个东西给年轻人的引导不是很好，更多的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你所要看的就是钱，就是业绩，就是想尽方法的去，以各种不好的招数去获取客户。啊，去骗啊，去这个怎么说呢？反正现在这个行业呢，说句实话，行业是好行业，但是在我们中国目前的这个体制下，被大多数人做烂了。基本上我们手机拦截的这个号码里面排在头2位的就是这两个行业。我不觉得他这个是对人的历练哈，你进黑社会也是对人的历练嘛，也风险很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看好对人的历练。我说的是能干事儿、能干活，但干的事儿和活一定是正向的。当然，你说这两个行业能不能出类拔萃的出人才，也能。我还是说了，没有哪个行业都不好。但是首先第一个，你的心智要非常的成熟，在这里面不能走半点弯路和偏路，也不能过多的急功近利。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被其他人孤立，或者是说，很难相处。但是呢，慢慢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发现自己坚持原则的正确性。但是这一点很多年轻人很难做到，所以我不太建议啊。每天去经历哪些基础能把自己各方面都连接起来？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可实际对自己收益非常大的事情。这个里面你犯的错误也会在我里面去讲啊。这个是属于这个痴妄想的这个阶段，老想着去干一些这个有意义的大事情，就能把自己变成这个神话般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你，一直老师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你拿到你手里面来看，都是那么嗤之以鼻，或者觉得，嘿，就这么回事儿，啊，是，也就这么回事儿。李嘉诚干过的每件事儿，也就是这么回事儿。把小事情做好，我说过的，从小事情，甚至我原先在上课时候举过例子，如何去改变刷牙的方式，啊，每天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开始去改变自己，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跟自己加上一些目标。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再加上一些分析和判断的一些改进的东西，你不断的去尝试，你的这个收获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干大事的，记住了啊，每一天你的吃喝拉撒这样的事情都会去干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提升自己啊，改变自己，找到方向，找寻自己，咨询我们 QQ 23575251534，这里是进化频道。28069108 YY 语音进化频道28069108，各位同学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录音发出去，尽快的加入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这个喜悦啊。以前的经历不愿意去相信别人，内心害怕，但是表面上给人非常傲气的感觉，好像看上去什么都不在意，可非常在意的东西很多啊，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看法，非常敏感，非常矛盾，总是纠结，想尝试事情不敢，就是患得患失，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个跟前面那个同学表象是一样的，就青春期的这个躁动症啊，很敏感，又很这个，又愿意去包装自己，或者是裹藏自己，这种经历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医师老师说的，在年轻阶段其实都有，其他朋友可以去对照一下，都会发现自己都或多或少，只是有些人会特别特别强烈而已。我给的建议是很简单，你一定要去让自己心里面的那份价值和自己做事的方式能够有一个标准化或者沉淀下来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对很多的事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知道什么事情是好的，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二三四步，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很多事情的结果，你就会比较坦然，因为你能知道嘛，你就会比较坦然。对于很多的这个过程和言语，你因为了解，所以你就不会那么敏感。然后你因为有了这些积累之后，你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去与人相处。那么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才是最宝贵的，这也是年轻必须要去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课程要去讲的，解决你人生目标、方向、思考和行动力的问题，都是在我们课程里面会去讲的。赶紧去咨询我们的这个热线23575215134，我们 QQ 热线。好，今天那个我们的这个问答环节就到这里啊，接下来会是我们的这个公开课的内容，如何提升在朋友圈中的地位。其实这个之前呢，来参加过我们公开课的朋友呢，都听过之前的一期是如何去选择朋友，如何去选择朋友和伙伴。那么你们会说，我如何在今天为什么又会去讲朋友这个话题？其实这是之前呢，有很多同学一直在不断的问啊，而且特别对于年轻的同学来说的话，朋友这个圈子，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心情、感情和你未来的事业前途和道路，包括你的思维，所以特别重要。所以这里面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人是以不同的这种层次来结伴而居、结伴而群，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单独拿出来又讲一次。但这次讲跟上次有什么不同？上次讲的是如何选择朋友，讲的是他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看他的问题，对吧？今天去讲如何在朋友中提升在朋友圈中的地位，这个是讲我的问题啊，这是两个相对立不同的面啊。当然，我们说这两个面联系在一起，才会是什么朋友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着重会去讲我的问题。刚才同学提了很多的问题，跟我们今天都来说的会有相关，而且在里面很多你们犯的错误，年轻阶段犯的错误都在这里。我们来看，我们实际上我今天总结了一下10条哈，不一定全面，但是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了。第一个属于欲望比较强烈哈，与人相处年轻时候，因为自己不成熟，容易犯的错，我在这里面给大家会打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条是这个欲望过于强烈，我用了一个词啊，用的是贪婪欲望过于强烈，贪婪。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身边，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只是说我说的问题，有些人表现的会特别的强烈，有些人会表现的稍微弱一点。我说的这就叫层次不同，但或多或少大家一定会有这种贪婪呢，就说我们在于很多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尽可能的想去让自己获得更大化的利益，让自己更大化的去获得一些认同。这个贪婪不一定是说利益上的，还包括自我认同。刚才那位同学我说了，你要当官啊，你出现的问题第一条贪婪，你去当官一定是个贪官，因为你想让人臣服于你，你把自己的欲望过度的给放大了，这种欲望的放大就会让你对周边人产生极其不好的、不安全的感觉，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太过于自我为中心，太贪婪了，太霸道了， 这样的人往往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呢，是被人排斥的啊。如果这个贪婪程度放到比较大的情况下，你一定会被排斥。所以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定我说了还会，我最后会讲到，都是以真诚为前提。你如果只是强调自我，今天我们讲的是我的问题，如果都是过多的去强调自我要获得的东西，你得到的一定会是少的啊。第二点，我总结的是什么？嗔啊。嗔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一招得志啊！刚才那位同学啊，又以你为例啊，我刚才说你基本上全犯了，不好意思，今天以你为例啊，能希望尽可能的去纠正你和让你真正的去成长，这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说针对你哈。一招得志，就是说你说我一旦这个发达了，当了官，我就要让所有人求我，嗔，这是狂妄。就很多人，我们在交往朋友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对吧？会狂妄，很多的这种行为和表现在外张力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家觉得极度的不爽，对吧？这种不爽就会让你整个生活圈和朋友圈里面逐渐离你远去。你这种狂妄，整个会让自己的心态失衡。你眼里只能看见自己，你看不见别人。你觉得天下唯我独大，所有事情都要以我为前提。当一旦不能满足你的时候，天就塌下来了。如果你其实心灵再脆弱一点，你天一旦塌下来之后，就会像前面那个朋友一样，对吧？因为原来自己性格不好，会进入什么自闭啊，会远离人群，你更加获得不了朋友。所以这种情况给你带来的这种困扰，会是一定不断的、不断的提升啊。凡事有因有果，就是这个道理。然后第三条呢是什么呢？好高骛远啊，痴，贪嗔痴嘛，我们说的妄想。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这种自身的这种定位的不清楚，因为我们年轻嘛。定位不清楚嘛，就像我一直老是说，我们的课程就会解决你定位的问题哈，就因为定位的不足，所以我们很难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往往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像刚才那个同学提问一样，一上来就想我每天能做哪一些训练就能够让自己出类拔萃，我可以接触哪一些非常厉害的事情，让自己的这个段数就提升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很难有这样的事情，或者你今天遇到了一件，你明天遇到了一件。对吧？但是你不可能天天遇到，整个东西的练内功和让自己的这个沉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看一些最普通的这个电影里面所讲的道理，对吧？特别像《少林寺》里面来说的，方丈把你叫进来，你说要学武功，他就让你每天砍柴、劈水、挑担，对吧？你练了10年，哎，你觉得这个不行啊，我老练不到高层上层的武功。方丈说你出去打一下吧，结果你发现出去。最厉害的武林高手也打不过你，为什么？因为你通过这个最基础的力量，无论是你的下盘、内力，对吧？耐心等等都解决了，剩下的无非是花拳绣腿一些招式而已，对吧？你的根本在，就一定不会输啊！所以这里面说痴迷的痴，痴心妄想的痴，痴妄想，我中间少个心字，就叫痴心妄想，一定让自己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做人。不然的话，你周围的朋友如何看待你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实在的人，对吧？你身边的朋友一说，你一跟说，我今天得搞1亿的项目，明天我再说我这个，对吧？去上月球，后天我说我这个喜欢 LV 的包包，我明天每天都在这里说一些不堪实际、不堪现实的东西，你同学朋友对你就是嗤之以鼻、笑一笑而已，所以你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有威望、有自信。越是这样子，你越会出现这种什么接下我的状况，接下我说的状况了，什么能力不够、火候未到的装逼，对吧？就因为你前面的这些因素存在，你的能力不够、你的火候又未到、你又痴心妄想、你又贪婪，然后你又对所有的事情啊狂妄得志，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但是你又做不到啊，兄弟。你们在座的才多少岁啊？经历过多少事儿？年纪还轻着呢，你没有那么多能力，就每天给你那样的事情去历练你，你又没那么快成长，所以你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装嘛，对吧？这个典型的就是说装逼，谁嘛？我说个现在最让自己这个最难堪的哈，当这个世界观我认可的价值不好的啊，郭美美，对吧？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去看这些东西，装嘛，对吧？炫富嘛，有钱嘛，有包包嘛。但你人生要的是什么呢？你得了那个钱，你得了那个包袱，你得了那些东西，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人生能得到什么样的实际升华吗？你有朋友吗？你开心的时候有人跟你笑吗？你委屈的时候有人陪你哭吗？你说兄弟来，我们喝一杯吧，有人跟你干杯了吗？钱嘛，对于你来说没得到的时候，你觉得很新奇；当你真正得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只是一张纸，它只是一个价值。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能力。我们什么叫力量？力量是在于我哪怕坐到这里，我啥也不干，我也知道我是亿万富翁。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走出去，人家都认我；我今天走出去，我说的话都有人听；我今天走出去，这个事儿交到我手上，一二三四五就能搞定。所以你说，意思老师，我走出去，我有没有身价？我有身价，我有项目，有朋友，要干什么赚钱，so easy，我可以搞得定，明白吗？这才是你所需要的。这个时候对你来说，钱是什么？钱是我获取自我价值、认同自我身份的一个附加值，它不那么重要，好吧？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你的火候未到的问题啊。然后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啊，这里面还有接下来了，我出现这么多问题之后还会有什么呢？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迷茫，这个时候会什么？躲、逃避，因为我之前没有这样的。真正的让自己踏实下来的东西，没有真正让自己能力提升和历练的东西，当真正这些问题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搞不定。不像易思老师，我就牛逼，啥事儿放在我这里，我就觉得我能搞定，我还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但是你到了这个你搞不定的时候，因为你又没有之前历练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逃避、躲，这最正常的。像前面两个同学来看，就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开始把自己跟周围的人隔开。开始逃避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逃避这些责任。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都说了，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是因为自己错误才疏离和疏远了周边的人群。那么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情况？就在于你自己没有责任心，你在躲，你自己产生的结果你不去承担，所以你得让自己去提升。怎么样提升？我觉得很简单，你一定要让自己思维和能力有一个质的飞跃。当然，在这里面我说了啊，这是前面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待会儿会，前面说的这几点应该大家都认同吧？一到九，九表示非常认同，一到九，九表示非常认同啊。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应该大家自己都亲身实际的感受过吧？啊，一到九，认同、亲身感受打九，好吧？啊，这个对了，大家都亲身感受过啊，都自己有这个知道这种问题所在，那么。我们的课程后面会讲的，就会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大家赶紧去加 Q 23575215534，然后我们再来说，有了这些问题之后，还有接下来我们的这种表现啊。前面说了这个，那你跟朋友之间会有互动，你这种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自己内心的一些矛盾，你跟朋友之间互动，还为了会什么？想展现自己，过头，这个东西跟装逼还不一样，装逼是说什么？我献给你们看的。有些人我不喜欢，我就不理你了，对吧？无所谓，对他人没什么太大的损害，就跟我看郭美美一样，看就是个笑话，对吧？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里面的展现自己过头是什么问题？这是你跟他人之间的互动，你们一定出现过跟人说话的时候说不好，一张臭嘴，对吧？一张嘴就本来一件好事跟你说出来就变了个坏事，是不是？你这种情况都有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你跟人去展现，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番好意，但是呢，你去跟人家做的时候，你就把人家给惹毛了，就把人家给弄砸了。这种情况，我相信你们也有吧，对不对？都存在吧，一到九，大家跟我回复一下，是不是都存在？就经常跟人交往过程中，让自己的这个行为和这些能力，这本来是好意，或者是说的话说过了，或者做的事儿做过了。完全是在于你们这种思考方式的时候，能力的给自己带来提升价值不够啊，这很多同学也会有啊，只是程度的不同。然后眼里只有自己所关注的私，这个地方我用的是私，自私啊，眼里只有自己所关注的。有好多人说，其实我不自私啊，其实我不自私。其实刚才提问的那些同学，你们面对朋友圈里面的时候，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你们都有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自私。其实自私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一个坏的问题，人都有私心，这叫人性，谁都跑出不了，谁能够刨出自己没有私心、没有人性，对吧？那意思老师也有， 很简单的，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私心、这个私欲、这个自私的程度，你到了什么情况下才会让你的朋友不能接受？这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当然人与人之间这个度还真不好说，有的人的这个程度可能比较大一点，有的人这个尺度可能比较小一点啊。我们说的小清新重口味，各有所好。但是有一点，自私的这个程度一定是在于你对自我的关注过多，对他人关注过少。就像那个同学说的，我只关注人家，为什么不关注我？我以后就要当大官，让他们来求我。我想反过来问你，这就是自私表现。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关注你？你如何让人家关注你？难道人家不关注你，他们就错了吗？人家不关注你是应该的呀，对吧？他又不是你亲爹，又不是你亲妈，凭什么要关注你？为什么一定要关注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于，我如果要获得关注，我如果要获得认同，是需要我们自己做出努力的。你们大多数人在抱怨的时候，刚才同学都在提问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点，你们都没有想清楚自己为此而付出了什么，你们都只是在抱怨人家对你怎么样，他人对你怎么样，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呢？你有没有让自己去获得人家认同？你有没有让自己的这种能力去获得提升？你有没有让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对你充满了笑意和善意的微笑？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所喜欢的人是为什么喜欢他？是因为他给予你善意，他给予你利益，他关心你，他提供帮助给你，而绝对不是因为他冷漠地看着你，你就给予他那张笑脸吧。这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所以不能只是自私地看自己。接下来这个自私完了之后，我们又来最后又来说还会产生什么啊？当然这是自私的一部分，但是呢，前面说自私只是关注自己利益，你可能还是言行上面。如果你落实到行动上面，精于算计、窄、狭隘。啊，这种东西是什么状况？就在于你有很多时候只会去想着算计。我跟你之间，哎呀，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呢？有人跟我说，李思老师，我去跟他吃饭，我老是有一个问题好纠结，到底是我买单呢还是他买的？到底是我买单呢还是他买的？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吧，你看吧，我请他吃了59块钱的饭，结果他只请我吃了48块钱的饭，我觉得我亏了，对吧？这个东西听上去像是笑话，哎，我跟你说的哈，跟大家说，这是真事儿哈，不是假事儿哈，是真事儿，非常真的真事儿。但这样的人呢，我说句实话，你要去获得朋友真的非常难，因为你太过于精于计算，而这种计算的得失，我说句实话，其实是你笨。为什么是你笨呢？因为待会李思老师会肯定去举例，李思老师人生中所收获的朋友和这些朋友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并不是说做人要大气，有很多人一上来就是大气啊，什么这个不存在于这里面，不是说抠，也不是说，而重要的是你不应该去算，你不需要去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个合适的尺度，我也并没有说如果你天天请人吃饭就是不算计了，绝对不会，而是关于这个尺度，你不能把这个心思放在这里，你心思放在这里，你眼睛看不见其他的东西。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灵只有那么大，只有那么点地儿。你如果放在这里，你怎么再去容下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给你建议，不是说你一定会吃亏的想法去做事。你首先你不要去算计，没什么好算的，对吧？哪怕吃亏吃亏，其实做朋友，大多数你的好朋友都是从吃亏才开始认识你，是因为你舍得付出和吃亏，他才接纳你。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种情绪，冲动。莽撞，不计后果，怒，情绪，哎，这个一说，我说这个如果再有人说你们没有的话，我就不信了啊！你们总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吵架，对吧？不管是朋友啊、父母啊、亲人啊，对吧？爱人，都是这个问题，对吧？你们因为情绪的问题控制不了自己，其实明明知道有的时候这样是不对，就在那一刻你要爆发。就在那一刻你要冲动，就在那一刻你要打，你就在那一刻你要砸，就在那一刻你要骂，你们是不是？对不对？九，一到九，是不是？九表示很亲身感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让自己失去了朋友，就是让自己这样子下不了台，就是让这样自己后悔不已，对吧？这就是情绪的表达啊。当然你们说这个情绪不一定我说是那种暴力啊， 有些同学打个一，我告诉你，你不要打一，你一定有。其他东西我不敢救，这个一定有。所谓情绪的东西，只是每个人表达不同，不是说你摔桌子打椅子就是情绪。有一些人会是什么状况？有一些人来了情绪，他是不吭声，默默的走开，然后自己在心里面气愤啊、愤怒啊、抓啊、挠啊，对不对？情绪不一定是说骂人、打架，这个叫情绪哈。你有的时候，只要是出现你自己发现生气的时候，只要是发现自己无法控制的时候，这就叫情绪来了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这刚才我说的就是打架这种东西，所以我说这种情绪一定在，没有一个人不在，连伊斯老师都在，不可能的啊！没有人是说不在的，所以在这里面打一的同学，你千万不要打，你们一定在啊！这个东西伊斯老师是可以肯定的。最后一条啊，缺乏主见，盲目。这就是说我们综上有这么多行为里面之后还有一条盲目弱弱的，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弱弱的，与人交往的时候，对吧，有些跟人交往之间，你们遇到或者你遇到了，或者是说你被遇到了，你可能是说去哪吃饭不知道，随便吧，点个啥菜不知道随便吧，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对这些人是有意见的，觉得这些人哎呀怎么太没主见了，干啥事都是这样的，对吧，很盲目。为什么盲目呢？因为他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搞不清楚自己的价值，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获得什么。他们也可能是重视这份友情，你说他重不重视，他很重视，你说他爱不爱惜，他很爱惜，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根本就不积极，根本就不主动，让人家每一个人在你相处的时候，人跟人嘛，就说这样的，伊斯老师让你们去打，如果所有学员都不给我个反馈的话，所有学员都不跟我献个花的话，其实我说课我在这里我觉得很无趣耶，对吧？你看我说完了还没人动，开个玩笑啊。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就是这样，你需要有互动，需要有来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朋友之间怎么样做呢？对不对？所以综上我跟老师说了这，伊斯老师说了这十条，现在大家都认同吧？一到九都认同吧？啊，我刚才说的这十条，一到九都认同吧？啊，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与人交往、做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而且这是自身身上或多或少，每个人只是说，有的人偏向于是发怒，有的人偏向于自私，有的人偏向于是计较，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点不太一样，但呢，他总体上的点每个人都会具备和拥有。那么我们的课程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伊斯老师一直就在说，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去做什么样的培训，就建立自己人生的这个目标，然后让大家有行动力去思考，去逐步解决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这些坏的习惯、坏的一些好的想法，让大家把这种新的目标、新的想法树立起来，从而去有行动力，再加上我的思考和习惯性的行为，去逐渐改变自己的一种方式，这才是我们课程的主要目的。那么我说到这里，如果说伊斯老师，我真的可以跟你们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很愿意来上我的课啊？一到九，九表示很愿意啊，我来跟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们是不是很愿意来上我的课？九表示很愿意啊，大家给我一个反馈 ，OK。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课程能给你带来的好处，那你们是不是现在应该马上就去报名啊？是不是马上就应该去报名？一到九，九就是马上去报名啊？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报名？今天我们的团购就是800块啊！今天我们做了大部分的这个调研，因为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学生说钱不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去获得提升。我们今天做团购800块啊，我们只有34个名额，大家赶紧。23575215534，赶紧去加啊！这是我们现在在说的。那么我们刚才大家对这个年轻阶段，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自己容易犯的错而产生的一些东西，伊斯老师跟大家说了。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发到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第一，贪；第二，嗔；第三，痴；第四，装；第五，躲；第六，过；第七，思；第八，宰。第九，怒；第十，盲。啊，这是伊斯老师刚才跟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伊斯老师一直在说，都是因为我们在年轻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未知经验的不够， 然后对自我情绪、能力、思维等等方面缺乏管理的情况下而产生的问题。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说说我们去逐步的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我说逐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是什么，上我们的课啊，23575215534，这里是进化频道 28069108YY 语音进化频道。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如何在这里面去提升，如何去改变自己。其实对应的这些我也找了一些词起来做啊，来做我们的这个一个回应。这里我一次性贴给大家看。第一个就是真心啊，真心的对人。我如果是说我能够确实这个真心，有好多人听得多了，但真的意思是什么？真的意思就是原原本本的还原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不太去计较那么多，我不太去这个自私那么多，我就是把我自己原原本本的想法告诉你，我不说谎，我不逃避，我有问题我就面对，我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是这样子。这就让什么，让人家对你有一个什么，我们所说课程里面的叫定位，他这个定位就知道你处在哪个位置，你是稳定的，那么人家对一个稳定的事实，一个稳定的朋友，他们就会喜欢。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当然这是在我们收费课程里面讲的啊，我们定位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说舍得啊，舍得呢不是说你真的要去全心全意的为人家付出，我真的要去吃亏这些东西，而不是这个意思。舍得是说在于很多的一些事情和一些层面上面，不太过多的去较之自己在这里面所存在那些私心，存在那些睚眦必报，存在那些计较的成分。第三是品德，品德是什么？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行为规范，一个良好的操作准则，这也是我们在我们课程里面会去讲，怎么样去获取这种知行合一的方式，让自己的品德得到提升。第三个是。然后是什么？宽，豁达，让自己的心灵再豁达一点，宽阔一点。做事人做事的时候，我面对这些问题，我能够放松心情，不要那么情绪化，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不冷静，也不要那么的去只为自己考虑，不为他人着想。然后淡泊，淡泊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尽量看得淡一点。本身这个事情该是什么样，它就是怎么样。有很多人说淡泊就是舍弃啊，就是那也不是。我说这个淡泊是说还事情一个本质，让这个事情它本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个事情该按什么方向发展就按什么方向发展，更加的温和和平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于承担责任，该自己去承担的，该自己去做的。与人交往过程中，不是说就要让人臣服你，而是说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有没有带给他快乐，我有没有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是承担。诚信，给人说出的话必须要中肯，给人说出的话就必须要去做到，这是待人诚信的东西。最后含蓄，不一定要在朋友面前表现的自己这个张牙舞爪，表现的自己多难看，表现的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一说话就哎呀哥们儿我能够搞定，哎，一说话就是啊你放心哦，他不一定含蓄。这样的人说句实话，你说想不获得朋友很难，这样的人你说没有朋友不可能，对吧？这个大家认同吧？一到九，刚才说的这几点认同吧？一到九，大家给我个回复，不然我又对空气了，我又说不下去了啊！都认同哈？对，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说了啊，大家会说，哎呀，伊思老师，你不说要说这个实际的吗？说事实的吗？对，我又说了一堆空话，但是呢，这个空话是什么？这叫我们定下方向性的东西，定下目标，这叫找定位啊！这就是伊思老师我们上这个收费课程里面会去讲的，如何让自己确定自己所在位置。这我讲课一样会有，这是定位。讲完这个东西，我们实实在在应该怎么做呢？实实在在应该怎么做呢？啊，这里面我来讲。首先啊，这里面我就不去讲这个，先说怎么做啊，我们先来讲例子。关于这种里面的这种，我先来说背叛吧。哎呀，这个是同学们最爱听的啊，我也不去说别人的例子。伊思老师总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的说别人例子，我不太好，我觉得也不太好啊。首先我说我的例子，学生时代吧。学生时代呢，我这个有一个同学啊，这个跟我关系挺好。那会儿呢，伊思老师也是这个喜欢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他是什么呢？一个这个单亲家庭啊，单亲家庭，然后呢，这个母亲早死了啊，爸爸呢这个传不回来，就奶奶带着他。但是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学生时代都有那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像说的，崇尚武力，崇尚外界力量，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跟社会上的小混混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之后呢，我当时跟他是好朋友，但是呢，我呢可能是属于这个。也还算调皮捣蛋，但是没有像他这样完全混到社会上去。你毕竟对吧？历史老师这个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啊。那么他呢，有一天我在学校出来，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比较小啊，不叫年轻，叫小的时候啊。他跟社会人在一起，然后为了呈现他的勇气，为了呈现他的有能力啊，在那些人表现一把啊，他就一把把历史老师抓的衣领推到墙角。然后夺去了我身上的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比较好的皮带哈，还有身上的零钱啊，这是什么背叛？因为为什么？他是为了去呈现自己，而他又不敢对别人去下手，因为我是他的朋友啊。关于这个事情，你们想问伊斯老师是怎么想的吗？伊斯老师后来想的很简，为什么？我很简单一句话，我想的就是，因为他怕，怕什么？他没有能力去。做一些让自己获得存在的东西，他学习又差，对吧？又没有朋友，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找这些社会上的人做朋友，他的心灵也需要得到安慰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像有些同学觉得天崩地裂一样啊，我被人背叛了啊！当然，伊斯老师本身也不是那个那么弱的人。我那天在想的问题是在想什么呢？我留点面子给他啊，我留点机会给他，我希望。还有这个朋友啊，这里面要说一个注解啊，伊斯老师并不是那个出了校门会被人欺负的哈，这个事儿一般都是我干的事儿啊，所以我是一个比较有底的人哈。其实反过来，我当时就可以胖揍他一顿，然后叫一帮人来把那几个社会上的人也修理一顿哈，但我没干，因为为什么？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仅此而已。这是说第一个案例，第二个呢，我们说一点成熟的，不那么幼稚的啊。不说易思老师当时是这个，今天不背书了嘛？他们我一直很反感这个跟易思老师背书啊，我觉得好的就是好的，但是有些同学老问啊，那就他们是告诉易思老师是什么背景？为易思老师是这个世界500强的这个职员嘛？啊，我不叫高管，就职员嘛，打工的。那么在这样的公司里面，肯定会有权力斗争，对吧？会有勾心斗角啊，对吧？大家看的这个。别只看霸道总裁的爱情故事哈，承包了一亩鱼塘啊！当然，这种里面布下的这种，特别在这种大的企业里面，这种斗争人事啊，都会有各种风险的。而易思老师呢，这个曾经的这个一个 partner 啊，这个 partner 呢，不是说特别这个优秀的 partner，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本事，就是装啊，就我前面说的装，他犯了这个。他总想通过这个装让自己获得在公司里面其他人的认同，然后通过这个装让他获得在公司中的地位，让老板，让这个顶层的这个大老板，对吧？给他去升职加薪或获得这些东西。而偏偏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易思老师跟他这个是平级啊，刚开始的是平级，当然后来我这个升级了哈，不好意思，他没升啊，是平级，跟他呢，因为是平级嘛。当然也有业务上的合作，我们就还是有不好不错的关系啊，一块抽烟啊，一块吃饭啊，对吧？还一块出去活动啊，打羽毛球啊，打打麻将啊，对吧？都有哈。但是呢，当你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计较出来之后，特别是这种公司之间，这就不是过家家了，这涉及到的是利益啊。这种利益甚至有时候是你死我活的。当我真正超越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啊，在背后。小动作，说坏话，对吧？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大家这故事听得多了啊，伊斯兰这也中过。最让我诧异的是什么呢？我最终听到的是，有一次，当时我的老板啊，当时伊斯兰还位置还职位不算太高啊，当时我的老板跟我说啊，组织上对你这个考察呢没有通过，为什么呢？因为同事反应不好，说你这个人啊。作风有问题啊，性格有问题，等等等等。呀，我一听，哪来就一个这个实实在在干事儿的人，咋整成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不行。 这不行，那我就跟我老板说，不行，这样你说啥都行，但是我必须你要告诉我是什么事儿。首先啊，意思老师，我说我得认这个事儿，我得认啊，你不能给我扣个帽子就把我给冤枉了，我得认。你今天让我不干了都行啊，我就这么个脾气啊，这个我该说的我也说，当然我不激烈，我不这个反抗，我不是什么呀，我们聪明嘛，有自己的方法。我说你给我把这个事儿啊。他说："这个是调查表上面啊，这个大公司都有这种晋升的这个通道，都有这种民意调查啊。"我说："那你得告诉我什么时候？不行，这个是保密的，按照调查嘛，保密的。"我说："那行吧，我就不问了。当然，我也不笨。事后呢，因为其实的意思，老师啊，你们通过这个事儿就可以看到，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最后这个调查表在意思老师的手上啊。你们想想，如果意思老师是一个这样的人。"调查表会在我手上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一定是因为其他人都不认为我是这样。第二个，我跟其他里面同事关系都非常好，连最不被这个公司里面人所关注的人力资源和行政这样的岗位的小姑娘啊，或者女士啊，或者妈妈桑啊，跟医生老师关系都非常好啊。什么时常送他们一个巴黎的香水啊，啊，一个梦娜的这个。腕带呀，等等等等，对吧？啊，新生日的时候给他们送个玫瑰花，送个小蛋糕啊，这个意思老师都很会说啊，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就在我手。当我看见这样一份调查表，看见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内心真是充满了无奈啊，充满了无奈，这也是背叛。当然你们会问我怎么做，哎，没什么做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啊。我通过自己的业绩，通过自己的实力，我必然还会走向这个管理岗位，我还会晋升。没有办法，因为你能干嘛？我始终相信的一个道理，不管在哪里干，你能干，谁都会要你，就这么回事儿啊。这是一个不依赖、不脱离事物的本质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为什么意思老师说我是一个坚决的实干家？你说什么都没有用，说一千道一万，如果我能干，我出来的结果比你好。那就是能干，没有哪个老板是傻子，明白吧？啊，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接下来啊，更风险的来了，那还是在公司里创业。意思老师创业的这个过程啊，可谓是艰辛重重啊，该遇到的都遇到了。你们说有很多人关心创业的故事，关心创业的东西，其实跟你们说实话，真的创业的过程很艰辛，能够活下来的绝对是1%。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这里面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市场的啦、困难的啦、挑战的啦、陷阱的啦。当你从开始创业开始，你就得开始面对人生的所有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对吧？教育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对吧？税法的问题，财务的问题，管理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等等，所有的问题，你面对社会上会有什么？会有黑社会啊，会有小混混啊，会有挑战你的，会有跟你要钱的呀。会有压榨你的上级部门呢，会有工商、税务、行政、城管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了，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你可怕的生意合作伙伴呢，会有坑你的、骗你的、拐你的，等等等等，不一定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轻松，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挣的钱啊。当然，这里面说创业，易硕老师遇到的在创业过程中，当然这个人还算跟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是我同学的同学啊，这样的过程。在我这个创业过程中，他前前后后害了我3次，都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像货我可能答应客户签订合同，这可不是我们在这里过家家哈，签订了合同那是有法律效益的。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居然可以毁约不给货，让我根本无法去供货，完成这个交易额，而他只是哈哈一笑说，哈，我没搞定，不好意思，对吧？他不理解这种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啊，第二个是钱，啊，最后，当然我跟你们说结果，大家原来也可能听过哈，我之前课程也讲过，最后他公司倒闭了，最后他这个破产了，最后他这个身无分文了，最后他来找易思老师这个借钱了啊，即便是这样子，易思老师最后还是凑齐了小伙伴们啊，然后每人出了一部分钱，让他去度过他的难关。钱的方面呢，他就通过这个虚假合同啊，通过这个 其他的这种交易手法，具体我不跟你们说细了，说了你们又懂哈、啊。反正就是坑了我的钱啊。那么这样的人，我说句实话，我之所以最后帮他，是因为起码在良心上面啊，他还没有做到是非常恶意的去伤害我。他做的这些行为呢，你们说啊，还再不叫伤害啊？从行为上呢是伤害我，但是从主观上呢，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不负责，对于自己过度的自信。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又认为啊，这一点点给人家的小伤害不算什么啊，他并没有说特别恶意的去坑害啊，跟我那个前面说那个同事的恶意重伤那个还稍微有点区别，当然结果呢也不好，所以我还是愿意帮他。综上所述呢，你们最愿意听的这个背叛的故事呢，我分了三个年龄段跟大家都说了，说了之后呢，我想要告诉大家，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我收获的是什么？我没有去收获说这些背叛给我带来的是困惑，我没有说说这些背叛给我带来是心灵的障碍，我而是通过这每一次的这个背叛之后，我发现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其他的朋友，这是我的收获。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看到，从学生时代那个人，他没有朋友，他不自信，他为了获取一点点认同而出卖自己的朋友。我看到的公司里面，因为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所有所想得到的东西，不顾这种价值的状态去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我创业过程中，他只管自己的利益，不想其他人的死活，只管自己所愉悦的那一下或能达到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去给他人创造痛苦。我都经历了。今天在这里轻描淡写的时候，我相信感同身受的同学们，你们在那一刻痛苦吗？都痛苦。伊斯老师也一样，我也是个人啊，你别当我是圣人啊，我也要吃饭啊，我也要拉屎，对吧？我也打嗝，我也放屁啊，对吧？我不是那么圣洁的人，我一样会痛苦，我一样会难受，我也喝过闷酒，我也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啊，你想想，我经历了那么多，我付出了那么多，就给一张纸，就让我不能升职，就是那么一点点，就让我从头再来努力，你们会服气吗？对呀，你怎么过来？我告诉你怎么过来的啊！这些事情带来的，我再来给你们讲反例啊，讲反例。关于学生时代呢，舍弃掉我这个朋友，我再来说，很简单的，在我那个时代到现在，伊斯老师所出生的那个小城市，我学习成长的那个小城市，包括我后来读书这个大学的城市，我一路到现在每一个阶段，我留下来的朋友现在都在我身边，啊，我已经离开我的这个故乡和城市很远，但是都在我的身边，这是我的收获。你们不要只看到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些东西，不要只看到自己所难受的那一块东西。你要明白，你所付出的每一块东西，你如果能够把它积累在心里，让自己不去触碰这样的东西，那你就成功的，那你能够收获的就是无边无际的这种友情，无边无际的爱，无边无际的价值，这才是你能收获的。我从我小学，现在跟我住的就隔一栋楼的哈，当然他买房是我怂恿他过来在我旁边买的哈，隔一栋楼，是跟我从小那么小小个，多小小个，六七岁的时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同学，中间他去新加坡留学，在中间跟我有长达10年断过联系。当然这个断联系不是因为感情上断联系，是因为就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嘛，对不对？出来之后那时候还用 BB 机嘛，那哪有啊？这一出国就没了，慢慢我又离开了原来生活的城市，对吧？那可能的。当有一天我们再遇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交集啊，如果说这中间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生长的过程，没有在一起的这个朋友的友情情谊在，那怎么可能在一起，对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的这个结婚，一起商量的生小孩，对吧？所有的步骤都在一起，这是从小学。那么你说到中学的，对吧？我现在这个经常跟我打电话，经常跟我通的哈，这个我不能报他名字，这个就我说用四位 QQ 号的哈，昨天讲过的用四位 QQ 号那哥们儿，对吧？他这个他老婆是我这个原先也是我的同学，我的这个课桌后面的我妹哈，我们那时候学校都流行认干哥哥干妹妹哈，我妹妹啊，对吧？这样的过程 都在一起，我们一样的也有共同的生长的经历。当我在我失落的时候，当我创业的时候，当我每一步过程的时候，我们都有交流，我们都有交集。然后再说这个歌里经常唱的到大学，我下部的兄弟跟我一起出来闯荡世界，跟我一起来创业。当然他现在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混得不是那么好，但是跟我在一起那份情谊我们都还在，这是学生。好，我再来说，我出来之后工作生意创业哈，你说像这么一个人，我说的这个公司里面这样被拒绝，那我想说的，那我留下的其他的人哈，14年前今天这个意思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啊，这个朋友圈不知道在说吗，我看看咋说的啊，一年留下来的是这个普通朋友，等等等等，我看看这个是咋说的哈，我今天还发的这个朋友圈哈，能走过一年的不容易，能坚持两年的值得珍惜，能坚守相守三年的堪称奇迹，超过六年的值得记忆，十年依旧还在的应该请进生命里，20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你后天的亲人。接下来我一堆人回来，其中有一位呢啊，现在也是世界五百强，然后这个大分区大总哈，给我回了一句，咱俩13年了吧，然后我回了一句，生命里。他跟我一起出来，一起工作，一起，我们那个时候走路回家，没钱，啊，然后又想锻炼身体，啊，我们觉得少坐公交车，我们每天走路回家，从公司走到我们住的地方其实也不近，我们要走1.5个小时，啊，就每天在这路上抽抽烟，说说笑话，就这样走回来，这是我跟他的经历。这样的人我们在一起13年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伊斯老师选的这个人，我们当然不是说我选人厉害，而是我们确实人以类聚，我们一起在奋斗，我们一起在成长，不可能只说我获得成功，他们也一样啊，他也现在是分区大总，对吧，现在他跟我都会有很多的业务和生意上的往来和合作啊，这是说这一公司，再说来创业的过程。正是因为我经历过了这些过程，在我创业的时候，我非常记住了，无论什么困难，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人的困难，是客户的困难，是自己的困难，而不是自己的困难，都是解决他人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伊斯老师呢，这个真不是跟你们吹牛逼，我很多的事情全部是我一句话，人家进出上千万的账在我这里过，都是我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说我信你，中国的生意你真说按这种标准流程都是说这个防范啊机制呀、合同啊，中国法律基础就不健全，没有用的啊，那些东西没有用的，等你跑路了再来跟你对待那是没有用的。人家之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做这些事情很简单，就因为他们信任。那么我想告诉同学们的事情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之前经历了那些，我遭受了那些，我没有妥协，我没有气馁，我能够让那些东西去磨练我的心智，我能够让这些东西去让自己成熟，我在我痛苦的时候没有去选择用错误的方式对待我的朋友，而是选择把这些负能量的，把这些不对的东西把它给舍弃，因为我自己痛过了，我知道了其他人也不能够再去承受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要用这样的东西去对待我的朋友，更真心的对待我朋友，我不是把自己关起来，我不是去防范，而是说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从自己做起，去去除，让自己去面对朋友。这是伊斯老师给你们说的最实在的话。而我的人生到今天所收获的所有的东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都是因为这个，都是因为我在这中间获得的利益啊！你要说的现实一点，就是因为我获得了利益。什么利益？我被朋友关心，我被朋友关照，我的生意上被人信任，我获得这利益，所以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为人，我应该怎么样去处事，我才知道每一件事情该怎么跟要去干。就像我之前，我为什么可以跟你们去总结出来所谓的贪嗔痴宰，对吧，懦，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都经历过了啊， 我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已经是清楚了，所以我会把我的这些历练，把我这些情绪，把我所有经历的这些东西做成什么？做成我的课程，用这一套东西，我会教给你们怎么去看待人生，怎么样去树立自己的目标，怎么样去做自己的规划，怎么样去能够有计划、有逻辑、有条理的去改变自己，让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好，让明天的你比今天的更好，这才是我们课程的利益。我讲完这么多，认同的同学请给我一个九，好吗？这才是我要跟大家同学去灌输的意义。很多同学问这门课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伊斯勒老师要带给你们的东西。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马上来报我的课程，愿意参加我课程的请打九，好吗？今天参加我们就是800块钱，我们的团购就是800块钱，我们只有30个名额。今天赶紧来参加我们的课程，这是伊斯老师真的标新立异、发自肺腑的呐喊，好不好？我们的咨询课程热线2357521534。我在这里去讲朋友，讲了那么多，举了例子，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人生的正能量的东西，人生方向的东西。好，说了这些，大家又会问，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大范的东西，我想听一些实在的。嗨，伊斯老师会有，我也跟他们讲干货，什么叫干货？具体怎么做啊？具体怎么做呢？关于朋友这个东西呢，很多人说的都是一些虚的话啊，就像我前面说的诚信啊、含蓄啊，到底具体怎么做？其实你们知道吗？什么叫诚信？什么叫真诚？怎么样获得朋友？其实都没讲，对不对？啊，对，其他人讲课也是这样讲，不会，伊斯老师讲实的。第一个，我告诉你们，与人交往需要什么？啊，我跟大家发啊，你向下来看。这可是干货了，各位同学注意哈，真诚不是积极，前面说的是态度，说的是内心，第一件要做的是积极。什么叫积极？你们想想，你们最喜欢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能来事儿的嘛？大家听完了回去做。要是你们说你们交不到朋友，我把头割给你们。今天跟你们讲这个干货非常牛逼啊，绝对不是说假的。积极，组织活动嘛，多搞活动嘛，你跟那些有活动、有玩头的人在一起嘛。天天我跟你说正能量的东西，你也不好玩呀，对不对？伊斯老师不是那个光说虚东西的人，我跟你们来实的，你们也知道，光说正能量、光说的东西是个屁呀，对不对？那是我心里应该留存的一份底线、一份原则和一份价值。你应该最喜欢玩的是什么？积极的人，对不对？组织活动嘛。你像伊斯老师，我已经现在今天我就已经把我下周的活动和这周的活动全部安排完了，除了上班的所有东西。你们想象伊斯老师这样一个人是那种行动力弱的人吗？不是。是那个甘于寂寞的人？不是。我朋友多吗？多。我现在连酒局啊、饭局啊，然后出去玩啊，然后到哪里就我全安排完了，没有办法，对吧？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你们也想吗？想。对，第一件事情积极组织活动，对吧？让大家来参与，有了参与，有朋友带朋友，你的朋友圈才多嘛，对不对？这是不是干货？这比那个真诚啊，比那个这个宽容，比这些东西有效吧？有效。但是你们会想吗？不会。怎么样能想到呢？来参加我的课程，我才会告诉你这个思维上如何去提升自己这样的能力啊。第二个什么呢？准则啊，立下标准。什么叫准则和立下标准？就像这个同学一样的，没钱怎么破？立下准则啊！我出去玩，我定下我们今天就玩不收费的项目，好吧？对吧？我今天我们就是 AA。我们今天就是干什么？你跟朋友在一起，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和准则。这样的话，哎呀，大家也别说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你宽容我，我宽容你，你包容我，我包容你，不存在。就算这么准则在，如果这个准则不行，你觉得不能接受，拜拜。那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我跟你就不是朋友，大家玩不到一起，不需要我来做一个我要舍弃你不当朋友那么难堪的事情。我们玩在一起，定个准则，大家服从准则，大家就一起了，就能成为朋友，就这么样，很简单。这个准则不一定说是钱哈，一定说的是规矩，对吧？按照一个事情的规矩来玩，就是我们来这个打星际，我们都来玩，不能挂外挂，你这个逼他们就要挂外挂，踢出去，就这么回事，很简单吧？是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定下准则，按这个东西来做，把我们这个朋友圈该画的东西画出来，明白吗？就我们把朋友圈这个东西画出来，这就我起码有个朋友范围，我们有择伴而居，找到共同志趣相好、能够向上的人，起码在一起了嘛，共同兴趣爱好， 对吧？这就是准则。第三条是什么呢？原则。哎，你说准则跟原则是什么？准则是规矩嘛，我们今天玩什么？这叫规矩，那不叫原则吗？原则是底线。No，什么叫原则底线？什么东西是原则？什么东西是底线？不行就是不行，跟所有的同学、朋友和同学都是这样的，这叫一视同仁。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对你不会有怨言，不会有抱怨，不会认为你做人不公平，不会认为你做事不正确，不会认为你这个人睚眦必报。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原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会轻易的被他人给伤害，对吧？这就是原则。我能够保持自己的底线，保持自己原则，我清楚的知道我不要向人家 say no，对吧？你让我哎出去吸口毒吧，磕磕玩吧，啊不行，no say no。你看现在这些明星，对吧？你看这些人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则呀，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制定这样标准，所以他的人生其实已经很美好的情况下，他又会把自己给葬送啊，那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是原则。第四呢，思维，思维什么呢？放开，哎。这个东西为什么叫思维放开？不管朋友，你想刚才有同学问，我想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你怎么样才能扩大自己朋友圈呢？扩大自己的思维，能够去接纳不同的意见，倾听不同的声音，让大家都能够在一起，思维上有火花，有碰撞，有交融，有互相补偿的地方。你这样的，你的朋友圈才大，你的知识面才全，你能够往前走的路才宽呀，对不对？这才是我们能去做的。那你再说剩下的还有什么？哎，最重要还有一个心态，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哈，这个是一定要的。像前面说的这些东西，虚的都归于心态和这个思维方面这些东西都一定要的。心态要平和，朋友来了则来了，去了则去了，能交则交，不交也就不交，就这么回事儿啊。被伤害了，自己从容一点，学会下次我要不被伤害。自己被出卖了啊，自己淡定一点，学会了被出卖的感觉有多痛，我应该更加真诚的面对朋友啊。用这些东西我们来做，其实你说就这么几条，你能不能去收获这个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这个生活圈，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得到更加的丰富和提高呢？认同的请给我一个九啊，积极组织活动，准则立下做。每次的这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标准，对吧？然后定下原则，定下尺度，不能触碰的原则，不能犯。个人之间、相互之间都有这个准，思维更开放，兼容并包，对吧？心态更为平和，能够淡定的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说的标准。大家既然都认同，哎，你们会觉得那意思，老师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怎么来啊？其实这东西都是有逻辑方式嘛，有思维方式而来嘛，有自然而然的总结出来嘛，啊，那怎么来呢？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总结，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学会，最终的让自己获得成长，这才是我们课程的。听完这个，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一门很好的课程啊？请给我一个回馈，九就表示这门课程你们很认同啊，想马上来报名，给我一个反馈啊。九就表示很认同，给我一个反馈，表示认同。所以我们今天想上这门课，团购价就800，我们就30个人。因为有很多同学说钱不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打开这个通道，加入我们的这个 QQ 23575214，23575214，我们的课程是2000块，就这么几天，我一定会涨回来。你们不信自己看啊，之前同学试过了，我们现在在上的课程是。凡事都有解之，立体思维法教给大家的是人生的目标啊，以及思维的方式，以及行动的技巧。这里是进化频道28069108 YY 语音进化频道28069108，大家也可以去多发动学员，去让他们来听我们录音，来加入我们队伍，让大家一起去成长。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最高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面。真真正正能够去收获自己的人生，也很简单。就像我一次老师说的，我做的这些事儿能带个正能量，真的再过10年，你们其中的人，难道不会是我的朋友吗？啊，我相信会有的，好吧？这是我跟大家说的。那么今天关于这个朋友如何提升在朋友圈的这个地位这些东西，一次老师做了一个大概的 分解和一个讲解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听得清楚啊，也有认同的地方啊。更多的，我相信做人做事的标准永远都是一样。我是一个实干家，我所追求的是以事实为基础，与客观规律发展为前提的真正的行动力。我们的课程就是要解决这个过程，好吧？我们的 QQ 热线23575215354，大家赶紧去加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再跟大家听完了之后，大家心情评判啊，或者有一些疑问，我们再来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啊，大家来提问吧。啊，这上面也打出了我的微信号啊，当然我们现在属于这个建立阶段，刚开始我们微信可能还不会发出什么文字，以后我们把微信的功能整理完了之后，我们会相应的开辟一些渠道和功能跟大家进行互动啊，这是我们之后在接下来会一步一步去完成的事情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做一个沟通和交流。40多了与人融不到一起，诶，这位大叔是不是心理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人生有几个道理啊，这个段我原先就说过，30而立40不惑。40阶段呢，应该是对人生的问题已经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见过的人与事已经足够多了，经历过的该经历过的该看到的东西，生存考验，对吧？家庭事业学业等等，所有东西应该都基本经历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人生的感悟呢，应该是不惑，就没有疑惑，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知道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如果你说你现在与人融不到一起，我觉得还是在于你的行动力不够啊。如果你存在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你需要的是更快的去掌握一套方法，让自己行动力去提升，让自己更多的与人去交流、去交往，去弥补自己原来在一些行为和习惯上的短板啊。但是这要跟您说出来，你如果到了这个年龄，你的习惯性很多东西会比较难改，但是我觉得人都是这样。说例子吧，现在联想集团大家都知道哈，很牛逼。柳传志也是40岁才出来开始创办这家公司。所以我告诉你，对于每个人来说，只要你怀着这颗学习的心，都有机会，你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课程23575215354。这位同学，总拿真心换绝情怎么破？总拿真心换绝情怎么破？总拿真心换绝情怎么破？总拿真心换绝情怎么破？兄弟，你是要累死我吗？你是复读机吗？很简单了，刚才我说的你听进去没有？这位同学，拿真心换绝情的问题是在于你刚才说的里面，第一个，你没有定下准则，然后你也没有定下原则。你如果有了准则和原则，人家还要不断的去突破的话，怎么破？意思老师不跟你说了吗？拜拜，那不是一个圈里的人嘛。如果人生这辈子全球60多亿人，我跟谁都能做朋友，疯了吧你？我先不说有时候时间够不够，我心情够不够都是一回事儿，明白吧？准则定没定好，原则定没定好，定好的情况下，如果他还不断突破，拜拜，就那么简单，怎么破？怎么破？怎么破？怎么破？怎么破？这不是回音，回答你刚才那么多问题，就这样回答啊。我这几天很苦恼，在公司老被欺负，主要我太老实了，怎么去改变我自己呢？这个在我刚才上来之前，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哈。你如果觉得老是自己被欺负，首先第一个还是我说的几个原则，你定下自己的准则，定下自己的原则，如果胆敢有人挑战，就直接回击，没有什么好说的，明白吧？那不是你的朋友，不是朋友，那就是敌人呗，那有什么好说的，就回击呗。然后要学会的是，知道这些困难和这些问题之后，我要学会将来怎么去面对我的朋友，不能跟他们这样子。然后你要去获取新的朋友，就像我说的，积极的去组织活动，跟人去互动，参与进去，让人家认识你，让人家感受你，你就会成为朋友。人与人之间，你要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喜欢，你才能喜欢。你连给人家看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做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我说的这个技巧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说这些事情做起来，意思老师你说的容易，做起来难，是这样，这确实需要精力和磨砺。但是呢，这个精力和磨砺，我跟你说实话，也可以通过思维和方法技巧提升来获得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课程23575215534啊，今天加入非常超值啊，我们2000块钱课程今天团购价800，30个人只有这个目标哈。 伊思老师，你结婚了吗？男人结婚在什么年龄最好？这个问题呢，说句实话，伊思老师结婚了哈，不好意思，各位美眉，你们就打消念头吧哈。这个男人结婚在什么年龄最好？没有标准，我觉得没有标准。遇到对的人，什么叫遇到对的人？不是让你在这里等啊，就是积极的组织活动，明白吧？然后定下准则啊，需要什么样的善良的、孝顺的，定下原则。抽烟的啊，喝酒的啊，这个骂娘的哈、啊，这样的劈叉的哈、啊，吊凯子的不要哈、啊，定下原则，然后再怎么样，开放的心态去包容接收各种这样的女孩，有一些大大咧咧的无所谓，其实她性格本身很好，对吧？然后有一些温柔的可能都是绿茶婊哈、啊，然后再怎么样然后平和的去对待，我们能够在一起很。浪漫的去交流、去认识，最后达到该进入婚姻的殿堂，自然而然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很多人很难走进婚姻的原因是在于过程上有缺失啊。这个缺失在于第一个就不够积极，第二个目的性不好，第三个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准则啊，第四个开放心态不够，包容心态不够啊。所以这里面跟你说的就是要去让自己走上这个婚姻的殿堂，一定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伊思老师，职场竞争什么样才算积极正确的心态？应该保持积极。首先第一个我说了，无论在哪里做，能力是最重要的。就你对这个事情上面，认真负责，然后尽心尽力，这是必须要保证的。第二个，能够用自己的各种思维方式、技巧、能力，通过培训、通过提升啊，当然来参加我们课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树立目标，让自己能够快速的获得这样的，经验和能力，然后创造相应的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才有其他所谓的人脉，才有所谓其他领导的赏识，才有所谓其他办公室里面的其他的东西。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年轻人，你们在做的时候，这个过程你说是要多久？我告诉你，在你没进入高等序列的管理岗之间啊。就你没进入到公司的这个总裁、总监级别的这个职位之前，哈，你应该干的都是这个事儿。当然，你跟同事之间的相处肯定是以跟朋友那样的方式，乐观积极啊。至于有没有人黑你，有没有人害你，这个东西说句实话，我们要提防啊。但是我们不要去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对他人的判断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当然，你说想要更加好的这个提升。先来上我们的这个咨询课程啊，我们这个凡事都有解的这个立体思维法奠定基础，我们后面会有进阶的关于职业的课程开办啊，这个是跟你们说的。如何交学费？这位曹云同学，赶紧加我们的23572151534，加我们的23572151534，我们交学费有这个支付宝、银行多种途径哈，那个客服也赶紧跟曹云同学联系一下。那个曹云同学，23572151534，赶紧加一下这个服务号啊！对别人好，别人总是把我当成我对他的好，是当成是应该的，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对别人好，别人，因为是这样的，对别人好，这个很简单，还是我说的，就是我说的准则。如果这个东西确实啊，首先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对别人好是什么，有些人说我对别人好，什么叫我对别人好？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再分享一个故事吧。到了这会儿，好吧，反正今天伊思老师跟大家说友情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就不分享伊思老师的故事了，说一个寓言故事哈。从前呢，有一个这个小伙子，忠厚的小伙子叫汉斯啊，他这个一个人，对吧？非常勤劳的劳作，然后呢，他有一个小花园，但他非常的穷啊，但是他非常。愿意在这个种地之余呢，去打理他的花园和果园，所以他花园会长满了漂亮的鲜花、盛开的果实啊。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跟他来做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一个磨坊的磨坊主啊，说了就是一个小财主，但他不是地主啊，小财主。那么呢，他就经常的在这个汉斯的门口经过，然后每次呢，就会带走漂亮的鲜花，带走这个甜美的果实。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反馈过任何东西给这个汉斯。他说，他的理由是，我 跟汉斯就是真诚的朋友，朋友之间是不需要谈论这个馈赠与这个回报的啊，这是他的理论。然后到了冬天，当汉斯这个没有更好的收成的时候，他又这个孤寒、孤冷、孤独、寒冷、饥寒迫的时候啊，他又觉得人不应该在困难的时候去打破人家的这个宁静，这是对他不好的，他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啊。所以这个呢，又是他的理论。然后呢，这个小磨坊的这个磨坊主的儿子呢，小儿子呢，就说为什么不让汉斯到咱家里来呢？我们可以把好吃好玩的都分他一半啊。这个磨坊主就说，如果他来家看到我们暖烘烘的火炉、丰盛的晚餐、甜美的葡萄酒，他心里就会产生妒忌，而妒忌是友谊的天敌啊。这一则寓言故事听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感触。这就是回答你，如果这个人确实不可交，我们有准则、有原则 ，pass 掉，拜拜，明白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这么多故事信手拈来，每天都是看书吧。是这样的，第一个呢，人生的经历到了这个时候啊，应该都是有故事的人，就像周华健唱的那首歌，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另外的话呢，确实学习和成长，不断的去看书或汲取这样的知识是会有好处的啊。然后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能力，这是对我们整个人生会有帮助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很简单，如果我们想让自己获得提升，想让自己去获得成长，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自己应该如何去面对自己人生，确定自己的目标，确定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然后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去开拓自己的思维，同时去让自己获得提升，让自己整个这一套的方法、行为和准则能够形成一套整套的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这是我们这门课想去带给大家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这门课真正的意义所在。我希望大家能够赶紧的去加我们的 QQ 23575215534，这是我们今天团购最后的时间限制了啊，大家赶紧去报名加入啊，我们团购只有30个名额啊，这是给大家的这个时间限制了，大家赶紧去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大家。然后那个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客户产品啊，因为有一些同学不断的在要求这个事情，那么呢，我们现在有关于这个录音和这个一对一咨询呢，我们开设了这个相应的通道啊，历史老师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现在对于录音课的资料，我们有一个这个售卖，这个只参加，有些同学可能没时间来参加，我们录音课呢收费只是700啊，这个就是指没来上课的，只听录音的。然后一对一咨询呢，我们会提供了三种模式。一种呢是这个一次一小时两次啊，这个时间呢根据你的沟通的这个之前，因为在我们做一对一之前会有一个流程哈，会跟大家去沟通你的这个遇到的困难，然后会做一个详细的调查表，然后会来跟你确定时间啊，这个我们是1000块钱的收费。然后高端 VIP 的咨询呢是一次一小时五次，当天之内4小时内响应啊，这个是5000块钱啊。月度的 VIP 咨询，对所有问题进行分析解答并提供解决方案，这个是3万块钱啊。我们很多学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需求和要求啊，我们也会去做。至于之前的我们的老学员哈，参加这个我们之前报名的老学员，告诉你们福利哈，你们会接到一对一的咨询电话啊，对于你们的这个课程和这个训练，你们会接到一对一的咨询电话，这是对之前老学员的反馈，好吧。然后今天的课程啊，对，还有要录音的同学加群啊。这位同学 QQ 没加你，你加的是哪个 Q？ 23575214。待会会主动加你哈，你赶紧加一下。然后我们上课的这个24小时录音课的这个加群，你们可以去加一下啊。2016-26021，2016-26021，好吧。 赶紧去加这个群，然后我们会有个这个公开课的录音在上面进行群共享，好吧？然后这位同学你别着急，因为现在今天团购的人特别多，现在 Q 加不过来，大家可以赶紧加，先加一下，我们待会儿之后客服会不断的跟大家去联系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支付的这个也有同学你们可以直接先打钱啊，这样客服这边待会儿跟你们确认就比较方便了啊，把那个账号啊，这个是原价了，这个是我们原先上课原价，这是支付方式，大家赶紧去加这个去，可以直接打款啊，打完款你们跟那个课程咨询热线赶紧报你们的这个打款的这个金额，你们在打款的上面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技巧的处理，比如说你们在800之后可以打一个001、002或者003，这样稍微有点区别，我们之后就可以相对比较好确认了啊。我们的支付宝跟我们的银行账号在屏幕中间啊，大家赶紧去加入。好，今天课程到这里，谢谢大家。
下载学习播放更多最新课程，尽在官方 QQ 群515-868-613515-868-613515-868-613。